大师，你是请。谢谢的大师的人，且衷心的感谢专家所做的非常全面的介绍，它构成了我们讨论的两个基础法。国家呢非常高兴的看到我们这一场报告的这场讨论的这个主旨，它是非常建设性的。等等，我们认为呀，我们支持专家。的讲解当中所展现的立场，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的一些规则呢，是适用于这个啥的，是这些 laws 的。这是关于这个无人道主义法的一个挑战的法律，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如何解释和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重要的问题，这些呢需要我们。在今后的会议当中加以仔细的审查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讨论呢，已经表明我们多么的需要，去形成一个关于这个 laws 的共同的一个定义的重要性。实际上，如果我们能不能统一关于这个 laws 的一个定义，那么关于它的如何适用它的具体的法律规则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准确的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是很任意的，这就是为什么呢？这法官的这种认为呢，现在呢就采取预防性的禁止是为时过早的。我们法官呢，我认为呢，国际主义的法律的规则呢，应该成为一个开发和使用这些系统的一个框架。国际人道主义的法实际上呢是处理。发展 laws 系统的有，的这个法律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框架，法官呢也同时也认为呢，第一号议定书的第36条所确定的审查呢，可以说是我们回应在自动武器系统方面出现的新技术所带来的挑战的一个基础，那其中包括那些日益增强的自主性的武器系统，正如大家所说的一样，这个自动杀伤武器的特点呢，取决于那些进行研究的人员和实施和部署的人的责任。法官的认为，在这方面呢，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呢，也应该成为一个确定政治和军事、工业、这个软件开发和操作人员的这个责任的一个基础。这个呢是，如果他们出现了违反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我们可以认为使用和开发这个系统呢，表明了。必须要表明它必须完全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这就要求我们这些系统呢的配置呢，必须要把人道主义法的各个法律纳进考虑进去，并且确保它尊重在复杂的情况下能够这个遵守国际人道主义的法。我们认为呢，我们不可能我们认为要想开发这个人。这个 laws 的话，就必须就是确保它完全的符合国际人道主义的法。这个呢，它必须要确保整个的人道主义法的规则，而且呢，并且能够确保在非常复杂的条件下的这个尊重这国际人道主义法。我们认为应该继续就这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开展讨论。遵守国际标准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法国呢，随时准备在这个讨论中做出我们的贡献，尤其是在36条的。